好，我们现场同修，还有全球各地现在同步在网络上参加连线共修的法友的善信大德，大家吉祥如意，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那今天是慈悲的大愿地藏王菩萨的圣诞纪念日，那我们全体弟子呢，还有全球各地的法友善信大德都一同来庆赞，感念大愿地藏王菩萨实践大慈悲心、大勇猛心，还有他的大包容、大精进，是就是一位大菩萨中的典范，示现给我们众生看。那从人天导师佛陀呢，就是副主地藏王菩萨，就从佛陀示现涅槃到弥勒菩萨降生到娑婆世界成佛之前呢，那这段时间呢，就是将人天还有一切有情众生，然后呢，嘱咐地藏王菩萨要来守护救度啊。那所以啊，我们跟地藏菩萨的本愿呢，我们都在他的本愿慈悲的加持摄受之中啊。就大愿地藏王菩萨，我们只要稍微祈请称颂他的圣号，或者是礼赞供养啊，那是感应力现。那几乎啊，许多人都有这样的经验，就平时也没有供奉地藏菩萨，但是遇到急难，求地藏王菩萨加持做主，这事情就逢凶化吉，那甚至呢，就越来越趋向圆满。今天同修啊，我看到广州的同修，也让人很感动哦。从这个年轻的菩萨、小菩萨，到这个青年菩萨、中年菩萨，到老年的菩萨，大家都出动去做善事，用素食跟十方结缘打斋。那你看现在都还有疫情的时候，但是大家防疫工作啊做得很严谨，同时啊在这种状况下继续用佛法，用这些善行跟大家结缘，跟众生结上善缘很重要。那我们今天各县市道场也有做，像这个我知道泰国的同修也是，泰国打斋啊，连这个当地的出家人都供养了，功德很大。连这个在寺庙准备学出家的净人这个团体啊，也都有供养到，结了这个缘。还有我们的澎湖道场，各县市道场都在做善事。放生印经，邀大家来参加台湾萨迦寺的佛经生的贴经的书生活动，像这类活动啊，有心的人都看得出来。这类活动哦，同学，钱多钱少参加一回事，就大家都参加得到。你们家如果有五口人，我建议你这五口人呢，都用他的名字去做。过世的人念得出名字的，记得名字的，特别有恩德的，特别困苦的，用他们的名字去做，都给他参加一下。生病的人更要做，觉得自己长得不好看的，不庄严的，我那超级要做。你把这个黄金呢，金箔把它 供养啊，贴在这个大日如来我诸佛菩萨的经身上啊，那所获的这个福德不可思议。而且这个台湾萨迦是国际知名的这讲修道场的寺院呢。你看它的创办缘起，我们的祖师，当代大堪布啊，贝仁波切，他祖父要来办这样的一个殊胜的道场，广利有情啊。这缘起就是很殊胜，这缘起就是一个菩提心，利众的慈悲心。没错，虽然是我跟老人家请法的。代表这个我的老人家的法缘，跟对在我们台湾呢，就是落地生根、开花结果。那你看这么多传承的法王，也都录了视频来祝福。那而且这以后啊，台湾萨迦寺的这个修行啊。那才是这个建这个寺院的重点，就希望来这里修行的人都能得到真实的利益、真实的证悟，甚至解脱的成就，能够广利有情。那今天说有很多的提问啊，我们那个就抓紧时间来赶快问一下。
尊贵上师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第一个问题是，最近在媒体上出现有出家人有许多的言行举止不恰当，失去威仪，而且用佛经内容来批评世间的人，造成大众反感。想请示尊贵上师，如何跟亲友说明，才能够有维护佛门形象、拨乱反正，又不失对一位出家众该有的恭敬呢？恭请尊贵上师慈悲开示。
这个就是很棘手的事情，因为佛陀他不允许世间上的任何人，然后去批评甚至是去指出来、去纠正出来，或者去讲这个出家人他有什么样的过恶，佛陀他不允许，不允许在国王前，就是。在领袖前做这个事情啊，在经典是写国王啊，不允许在这个大臣、宰官不允许在这个范志，就是外道，外道前，外道那个外道有的对佛法就是不没有具护持心或者没有好感，你这样一讲，让这个外道他的佛缘就更远了，他甚至他起而毁谤佛法。不准在一般的老百姓，都不能去讲，就对。为什么？那因为僧团僧人犯错，有那个僧团，他们自己会有这个结膜，他们自己会去维护啊，这个僧团的成员的戒律、威仪，还有他的修学。那不是让外人或者居士等等的人来指指点点，或者来评议。所谓的说僧过恶，犯大重罪啊！你去说出家人的过失，还有他的这个罪恶的事情啊，你就犯了大重罪了。罪有多重呢？他比你毁坏三宝还重。这个佛塔啦、塔寺啦，你去毁坏的罪还重。所以这个事情。这个典籍有很多的记载，大集地藏十轮经啊，很多的经典都有记载。所以呢，你说这位出家人，他根本就是不如法呀，他根本就是看起来就是稍微懂得，会明辨是非的，就知道他错了，他做错了，对不对？那就要秉持一个原则，同学要秉持一个原则，你要记得，秉持大护佛法的原则。大护佛法，为了要护持佛法在世间能长久弘传，不会衰损，不要被人家毁谤、批评等等的， 这是人家讲就不，你要就好好不要讲，对不对？人家就是说，他说某某法师啊，他说怎么这样，这么奇怪啊。但讲的时候，讲的人呢、啊，他自己有罪业，对不对？那你就是立刻就跟他说，你好好就不要讲，把他维护起来，你就说那某某法师是很好，另外的法师是很好。你看另外一位法师，你总有比较契机的法师啊。一个人他的心中、心目中有很尊敬的法师，也有就一般尊敬的，好，也有比较不尊敬的法师，对不对？那你就去看，你就去学，你就去想，去意念你尊敬的法师嘛。但在那你很有福气啊，还住世的话，他不在的话，你也可以意念他的德行啊，对不对？他种种行止，我照着他的这种教化去做。所以为了大护佛法，大护佛教，看人家在讲，人家在批评，哦，就立刻把它停掉。哦，这个就是我们把持秉持这样的原则。那你说末法这个不如法的出家人、哦、或者他这个行止啊、哦、颠倒等等的，那个有的时候确实那就凡夫僧，就是他虽然是一个住持僧出家人，可是他是凡夫，他在修行啊。那修行就是有好有坏的时候啊，对不对？那你说都没有，都是很稳健，没有好修的好修的坏，都没有这个时候，那他就是修成了，修成那就是贤圣僧了，菩萨圣僧了，对不对？那就修得很好。那所以他，你遇到的是在末法时期，而现在社会，现在社会要出家都不简单，那出家人你要对他保持个敬意。为什么？因为这个末法时期看似这个学佛的人还是有，有的时候看起来很宏展很兴盛，整体而言呢、啊，它是有在衰微的。在这样的一个末法的这种、哦、这个违缘啊、逆境啊、魔障啊都很重的时候，他能够发心出家，他就是对佛法、对佛门、对众生啊是有贡献的，是有付出的。所以就特别对他就是要多宽容，多尊重，多保护他们，多护持他们。因为你就换成你嘛，你说他不好，对不对？他不好，他起码他敢出家呀。那换你嘛，换你出家嘛。你说他不好，那你好，你出家。我就也就知道差很多了，对不对？差很多了，那你就说这就已经很难得了。啊，你他有了出家，你又要他多好多好，那你去当他的老师，你去教他嘛。你去教他的没话讲了。哦，你今天责罚他，你今天规范他，你今天指正他，他觉得你很严。那你又不是他老师，你又要去指指点点，这样有的时候自己就修不起来，罪业过失变得很重。这个末法出家要有勇气，嗯，对，有的时候啊，是过去的愿力因缘来的，那就是很珍贵，那叫宝了，哦，很难得了。那所以让这样很珍贵像珍宝一样的发心的一个修行状况能在我们的恭敬护持之下让它一直不断的传承下去、修的开花结果。那你看他这样子像眼前他这个时候修不好，对不对？那有的时候自己大圣道来讲，有的时候大圣菩萨那个是一个视线呢、啊。你看以前有一个老和尚，他过去投胎当过牛，那这一次他就到僧团了。到僧团修行了以后，他就修在僧团也是都年老了。那他有一个问题啊，他 他以前当牛的时候，那嘴巴会一直反刍，对不对？嘴巴会一直动。那他年纪老，也就会这样，没事，他嘴就一直动啊。然后一个小沙弥就跑到旁边也学他，这样也学他这样。我人家看到，哎，这个业障很重，不行，他已经证果了，不这个不行。可是搭他去托钵，老和尚去托钵的时候，那老百姓看到他，就是这样，也是都会不好意思讲，心里都觉得怪怪。后来佛陀怎么样呢？是把他安排到天道去修行啊。你到天人那里，天人不会这样子起分别，哦，不会这样子，不是说完全不起分别，不跟圣者一样了，是说天人的那种分别心比人道的人类好得多。人类容易造成很大的罪过，对不对？动不动嘴巴讲啦，干什么啦？所以把他安排到天道去修行。那人一直到天道的时候，他在那边接受天人的供养嘛。他后来他听到人间的佛陀涅槃了，他才就觉得啊，那佛陀走了，那我也要这个，就是入灭了，他也要示寂了。他才也跟着佛陀去，啊，去追随佛陀了。在这个佛教时就有这样的一个公案，就是他只要是现这个凡夫身的肉身呢，哦，就是有生老病死，啊，他也会生病啊，会饿啊，会累啊，啊，会有状况很好，会有状况不好的时候，对不对？那你就知道他就是有这种为佛法、为众生奉献的精神，你就要多护持他，都对他宽容一点了，啊，要秉持大护佛法的原则。像我们佛教徒关起门来，先把自己，对不对？先把自己的门面做好一点，好，不要让人家来诋毁佛教，哦，来好看看这个佛门的笑话，不要这样子。啊，这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在积贤界也没收好，对不对？我们招了众生来积贤了。那但是呢，就是这特别讲到呢，这个同修，如果你有要这个发心出家，你比如说我们道场有寺庙、有道场、有很多的地方让你去发挥啊，让你去练讲。你看我们法师都工作很多，对不对？看起来我们的法师很缺人，要贴那个广告出来增援一样，没有哦。我跟你讲，人才济济啊。就是我们法师是有要求，要有，就是说你要自我要求，有那愿力发心，有超过一般人之处，就欢迎你来啊。你如果有很粗重的业力习气毛病，或者就那样粗重的业力习气毛病，粗重到不适合团体生活，那不行啊。因为僧团它就是一个团体的修行啊，对不对？你这人动不动会，哦，会大声的骂人啊，飙人啊，哦，讲话去挖苦人啊，或者是那个产区的啦，哦，去讲话去修理人啊，给人家有压力啊，给人家痛苦啊什么的，你会这样子？别，你说我没怎样啊，我没做错啊，对不对？你的心里给人家的那种无形的力量啊，无形的心理压力，无形的负担啊，这个人家，你看我们一般就是身会感受到苦乐，对不对？心也会感受到苦乐啊，对不对？尤其是心。一切感受的根源就在我们心，你常常就让人家就觉得就是痛苦不舒服，见到你不欢喜，或者就是很烦恼。哎，我出家是为了断烦恼，可是我还没修得很好，可我每天都要面对你这个大烦恼，那是很难修啊，就你考验到别人了。这时候你修好一点再发心出家，你这个也没整顿好，那个也没整顿好，福也没有，也没有智慧，生活也不自律啊，做事情啊都没有合群，也不懂得回报，也不懂得协调，我行我素那种的。我行我素的就是，比如说大家现在大家到楼下，便利商店，大家喝个饮料， 对不对？钥匙啊，钥匙只有我有，钥匙我带在身上，大喝喝喝喝得很高兴，对不对？结果我骑摩托车回家睡觉了，不不不不不，要睡，睡到明天天亮，你们大家都没办法进来，为什么？钥匙被我带走了。啊，就是他，就是常常会这样子的。他忘记还有团体嘞，有同修哎，他都不会想这个的。嗯，这样子你这样一次，也就是人家就是很忏悔了，对不对？你常常这样，我那真的是很折腾别人呐。也就是你这样生活习惯不好，所以你现在还没有要去做出家人，你这方面要自我要求。那你已经是一个出家人了，那你赶快剃剃精进。为什么？那出家人你现个僧相，人家会恭敬你，人家会想学习，就发现你身上是没有德行，一个僧相是一个虚相，虚的僧相，人家学不到东西，这有时候过失也很大，哦。你看这很多的，有一些这个仁波切。哈，藏传佛教的仁波切，这个是藏传佛教的修行方式，也只有藏传佛教有这种啊仁波切啊转世灵童的这种制度，对不对？那有些人被认证当仁波切的时候，哦，他是某某仁波切再来，那仁波切他前世的名头还很大，对不对？就发现你就是某某仁波切转世，就一个认证。这认证以后呢？有的他就是这个仁波切的名字，他就扛起来了，他就修得相得益彰啊，修得还不错啊，说你是某某仁波切，确实你也够慈悲啊，你也是有那智慧，你确实承袭了你前世的啊悲愿，在自利利他，弘传佛法。那有的扛不起来，对不对？有的那仁波切他就忧郁症啊。为什么他每天受这么严格的僧团教育？他忧郁症啊，跟他同年龄的18、9岁、25、6岁，跟他同年龄也都在干什么？那有手机啊，可怕不可怕？那有电脑，他每天都知道那些人在干什么。而他呢，他从早到晚就要，就是跟这些。念珠啊，法本法器为伴，抬头就大家都穿一样，都是光头的这样，啊，大家都对他很恭敬，对他抱有高度的期待，好像这个维护宇宙和平的任务就要交给你了，你要加油，你要努力了。啊，我们先睡了哈、哦 有的那就扛不住，对不对？然后就发生很多出格的事，那有的就是背着一个仁波切的名字在身上去弘法。那结果呢？就是他自己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上一世他就是这位仁波切。但是他这一世，总而言之，他修得好，那就问题不大。你是不是都无所谓，反正你修得好。问题你修得不大好，人家就会讲话，对不对？那比如说你是这个乌金仁波切，莲花生大士。比如说我们有一尊乌金仁波切，莲花生大士，大家还认得吧？大家记得吧？连师都不记得了。如果有一个人说我是莲花生大师的转世，这样，哦，那他的那言行举止，他的各方面的修德，那就不是一般呐。因为大家看到他就想要莲花生大师啊，大家心目中都有自己心目中的莲花生大师，对不对？但看到这个人就有落差，我那心里就不舒服。你说看到你就有过失，这也不好。所以有的时候有这个。对，名头太大，有的时候就好像是帮助弘法啊。你讲到你是哦，像这个大宝法王哦，你是大宝法王转世哦，你是某某的大喇嘛转世，人家一听到好恭敬你啊，对不对？哎，可是你那个你就得修得起来，修得好，那不负这个名。如果这个当这个名跟自己的修德不成比例，就自己没有修德，有一个名的时候，那个名是不是就虚了？对不对？就不实了吧？就虚了，那就叫虚名。虚名会怎么样？有灾祸，那就麻烦，会消减自己的福寿。所以，这如果是自己有缘， 来做这一方面的修行，好，来学密宗也好，或者自己有这样的法缘，啊，出家人也好，你是一个出家法师，人家看到你啊，那心里的出家人，人家对心里对出家人是有一个程度的恭敬的，但是看到你有落差，那这样就不好。你看你那出家的那种形貌，那出家的那种名，跟你的实际上就是斗不起来，那你是不是就虚掉了？那不就不好了吗？那你这出家人就修得特别的慈悲，哦，特别的，哦，就是柔软，特别的会照顾众生，特别的会去弘法，特别的就吃苦耐劳，都做给人家看，负责尽职。嗯，那就甚至人家都想跟你一样，都想得到跟你一样的功德，我也想做你这样的出家人，那你的功德就大了，是不是？那确实啊，是你说的，叫别人做一个好修行人，说哎，你要怎么修，你要怎么修，你现在要怎么修，你后来要怎么修，一直叫你就这样讲看看，你看他会听吗？他听几分？就是听一下，那就得你怎么修，让他看到感动到他，他跟着修，他随学，他才真的修得起来。不然你叫他怎么修，叫他怎么修，非常有限，他会想你怎么不这样修，对不对？你看人家在说那个弘扬弟子规啊，有一个问题啊，就大家都弘扬弟子规啊，弟子规圣人训的，有没有守孝悌，对不对？我们以前不是也在修修弟子规，大家都说哎，小朋友你要读弟子规啊，啊，新兴学子要学弟子规啊，这对你的这个人格培养啊一定有好处等等的。这些小朋友后来都是不学啊，他说你们大人都没有学，没有照弟子规啊，叫我们照弟子规，你骗谁啊？他看老师啊，看那些大人啊，对不对？那你们根本没有弟子规上讲的这样啊，你们叫我学弟子规，奇怪了了。他学手机电脑上的他乐意啊，对不对？所以这就是叫人家做什么做好没有用，你自己做好去带动别人，哦，去感动别人，那才有用。好，来。
第二个问题是，尊贵上师曾经开示到，房子内的屋子呢，如果空着七天以上，通常会有鬼道众生在里面。那要如何让房间既能够空着做其他用途，比如说做仓库，又能够让此屋子内的家人保持平安？如果说常做烟供熏香，再加上24小时播放尊贵上师开示，是否还有其他的方法呢？恭请尊贵上师慈悲开示。
七天没有住人的房子就有鬼道众生，有鬼道众生不一定就是坏事，然后你就要去抓鬼驱鬼赶鬼，不是啊，是这是佛经讲这样，就是就事实上就是这样。但是习总这个房子啊，很多天空着啊，鬼就会在那里。为什么鬼在那里？鬼他跟人呢，他是阴气，阴阳在一起。同时我们自己感受到那样阴气的时候，我们会不舒服嘛，对不对？一般会哎呦起鸡皮疙瘩，打个寒战这样的，然后就会想吐啊，头痛啊，身体痛怎么样的，什么头晕都来了。那就是阴气啊，对不对？那他感受到我们阳气呢，他躲得远远的，特别你有修法持咒的时候，他躲得远远的。我们同修之前不是去上班吗，他不是就是整天他都有这个好像是赶专案啊，他那个连诗咒语就还没有念满呢，就在那边一直念，我们整个都慢慢去这样，就在那边打电话一直念一念的，午休的时候 就不舒服，午休的时候就看到一个很凶的一个鬼的样子，就说你不准再念，他那个公司的那个无血的受不了，你念他会不舒服的，哦，所以就是说你家里的房子空的有鬼道众生，就告诉你这是正常，不是你就要去抓鬼赶鬼，哦，又熏香啊，又，哦，把上师的开示放在那里，哦，你要这样做，要这样做的 这个慈悲心的动机，你要不愿意，愿不愿意听听佛经啊，愿不愿意学学佛法，这个很好，这样子。在我朋友做这个的时候，我没有说你一定要这样做，但我讲我朋友他这样做，他做这个他做得很周到，他有一个空房子。我就怕他讲了我们同学的学，那空房子他进去呢，就客厅就有电视，对不对？他就有沙发椅子，他就都摆好，上面的杯子啊、饼干啊什么的话，就好像就无形的就请里面坐，然后他就放佛教给他们看这样，然后整天去那边做烟供，插大支香，烟供粉，然后供水，水里面再撒上花瓣，这样意思是我这间房子所有设施欢迎你们享用，我整天都在播佛法经咒这样。那他是有那个慈悲心，他想说我要跟这些众生啊结佛法利益，结上善缘。你如果有这样发心是很好的啊。哦，那你看，那你看他还担心有鬼吗？他那个位置就摆得好好的，一个就像我们去诊所看医生那个一个一个椅子这样让人家坐着的。哦，然后还有一人还放一杯水。就是很礼遇他。那你如果说要除障熏香什么的，那个就是就像鬼道众生大部分，你说有鬼，哦，那个房子空七天没有用就有鬼，听起来还挺毛的，哦，心里很毛，有鬼，我们家有鬼还得了，对不对？那当然有鬼，如果没鬼，那鬼就是说我们马路上看到很多人，对不对？那就是有人，那些人不会对你怎样，就是有一些修养不好的人可能会对你怎样，我精神有病啊发疯的人，哦，你比如说他突然拿个菜刀跑出来在那边乱挥，他可能会伤到你，或者跟你有仇的人来找你，他整天盯上你，有仇就是有冤结，就是解冤释结，就一般就是这样。那有鬼他就是有鬼，他也不会找你什么麻烦啊，所以一般我们的新的房子新的场地那里有鬼神的话，你就是跟他结上好缘，做烟供啊，供着水果啦、饼干要请他吃啊，这一般民间叫拜地基主嘛，对不对？你就说我们是佛教徒啊，啊怎么样来这里啊，哦，要来设一个小佛堂，大家好好修行啊，请多多帮忙保佑我们平安啊，或者一起学佛也是很好啊，不周到处请见谅。那个善良的都很高兴，哎，来了一群佛教徒，哎，善良的鬼都很高兴啊，你们有这些人是学佛的。那当然有一些鬼跟人一下，有一些人是不是很比较孤僻，比较暴躁，或比较邪恶一点，对不对？哦，他就会跟你闹啦，哦，那当然就是要除障啊，好，看能不能超度他，好，或者是用什么样的方法跟他结好缘，好，就是这个外三密的习增怀珠的法门嘛，是不是？所以这个就是同修要以平常心看待，好，这房子七天没住就有鬼，那是 经上讲的，那但是那是正常的，好，来。
第三个问题是，工作时遇到主管能力不足或想便宜行事而将工作业务下放给下属，弟子见状会直接告诉主管这样是错的并给予建议，但由于有时说话会过于强势而失去一个佛弟子温和谦恭的样子，请示尊贵上师，遇到不公平不对的人事物应该如何用佛法的智慧以及修养去正确看待调整自己来达到心性柔软呢？恭请尊贵上师慈悲开示。
那佛弟子是叫谦恭柔软的样子，佛弟子谦恭柔软是希望就常常有这个样子，他对很多的这尤其是大圣佛法修这个忍辱慈悲啊啊这样的一个形貌是相应的，那对我们修行修身养性有帮助，那对这个众生啊，你这地球上的众生啊都是很刚强啊，我们人类都很好战，你看到外星人都说我们一些科技啊不交给你们地球人，为什么？地球人太爱打仗了， 美国都在说他们有什么武器，每一个国家都在比他们多有钱啊！我们有什么武器？要试试看吗？来试试看啊！你敢吗？我们有什么？每个国家都这样哎，是不是？那你看那个电视、电脑，要么刀，要么枪在那边打，每天都是这样。电视都是这样。我说地球人怎么都来这一套啊？就是很少的人呢，就比较少的，他是学这个修养这个心性的，就是修这个宗教，他会做一些善事啊，去供养啊，去济贫啊，去关怀啦，还是有。那所以说，那个如果一个佛教徒啊，他如果都修到这样哦，那谁说佛教徒他只能那都一味的这个谦虚？哦，谦卑柔软，佛教徒该勇敢坚强的时候，他也应该挺身而出啊，他也应该有他的这个坚强的一面呢，或者特别是修密宗的，你就更知道这个道理了。你看那个娇面鬼王，那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对不对？那这娇面鬼王他为什么要变那个样子？你说江面是吧？观世音菩萨不慈悲吧？啊，不柔软，不善巧吧？那就是他就是太非常的善巧，他才会变江面鬼王。哎，我就信江面鬼王，像我才可以度这些鬼道众生啊。那时候遇到什么人，要现什么样的相，你就是观前想后，然后不要失去自己的修行，保持那种理智的状态，啊，在那种智慧关照的状态，那就好了。那大白伞盖佛母，它前面有这个什么？有这个柔和面，对不对？它叫威吓重楼啊，那就它的脸呢，一层一层的，就像摩天楼一样，一层一层上去啊，每一层都每一个脸都几百个脸啊，有那种嘲笑的脸。哦，就那个他会现出在嘲笑你，或者是显出哦非常的威猛，在镇压你，愤怒面、嘲笑面，或者还有这个什么，哦，好像就是人会起嫉妒心那个脸，他也会起那个脸来对峙你。那佛都这样子的，他看不同的众生要现什么相来调伏他，他就现什么相啊。那所以这个。同学，这些问题不是在你现什么相，而是说你现在用什么样的态度，这个事情能够圆满。这状况有没有在你的智慧心的掌控之中啊？有没有都在状态内，还是都失控了？对方失控，你自己也失控了，是不是这样子？那就是自己就是要斟酌啊，不然有的时候该现这种。威猛的相，哦，坚强的相，或者严肃的相，那还是要显。你看呢，我们的护法，那不是都是这样吗？啊，好，来。
第四个问题是，请示尊贵上师，有一些印有佛像或是象征三宝字样的过期或者残破的传单海报，是否也是先念咒语或观想恭送法界后，将它反折好，装到信封袋中做回收处理呢？恭请尊贵上师慈悲开示。
过期的佛像，佛像是那传单上的，啊，传单的日期已经过了，哈。啊，传单上印佛像，所以后来我都跟同学讲啊，我们要做这个佛教的法训传单啊，就尽量避免有佛像啊、三宝的那种所依物啊那些标志，啊，那有的时候就不好处理啊。你说看到上面印有佛像的，被人家丢得满地，当纸屑一样，这样也很不恭敬哦。所以就是，如果真的有。那当然就把它回收起来，妥善处理了。一般如果这没有办法剪下来，一般这个佛教法现的佛像都要剪下来。我们道场都有啊，以前我都请同学剪下来集中一处啊，然后这个我们那个法会啦，需要用到的小唐卡啦，或者嘎乌啦，它需要有一尊本尊啊，就用那个佛像来当一个供养的对境。好好的把它安置在适当的地方嘛， 那如果它不堪使用了，哦，模糊了，好，甚至破损了，啊，或者就是，啊，就已经脏了，也弄不干净了，那一般就是在，好，佛前禀报以后，在近处要给它焚化，那个纸灰啊，也要放在人家不跨越的地方，一般有埋起来啦。我在经典也有讲的，像这个也有把它投入海中的啦，啊，不能用的这个佛像的残片呐，把它投入海中啊，去利益到这个水族的众生，啊，或者就是，好，我们就是用烧的，或者有那个碎纸机，对不对？它已经那破损不堪，碎纸机在经一般经文是用碎纸机，因为经文它只要分解开了，它就不再是经文了，啊。如果这都没有呢，那就是你刚才讲那个，就挺好，就把它对折起来，好像佛菩萨像我包在里面，再去回收，起码我还有这一层恭敬在。一般是多包几层，包好。那你说在国外有些国家，他不准许你在你家门口随便烧东西的了。啊，你在那里说要把佛像自址做焚烧，他等下来个警察来干预你的了，哦。所以，这就最起码你就把它包好，不要有这种冒犯呐、啊、亵渎、不恭敬的事情，让自己、让他人不要有这种事情发生，然后再去把它处理掉。这个以前我们都也讲过了哈、哦。来，还有呢？
最后一个提问是：现代社会男女观念开放，很多人正式进入婚姻前，觉得应该要先试婚，也就是同居一阵子，看看双方是否合适进入婚姻生活。若是以佛法的观点，以结婚为前提的同居，是否会有何过患呢？恭请尊贵上师慈悲开示。
这就是过患了。结婚为前提的同居试婚，在佛法这有戒律就有违犯了，这个就犯邪淫了。这样，这是佛以戒律来讲。那你说第二个就是这个好像，这是一厢情愿、理智不够的想法。那我们是真诚的，我们是以结婚为前提为交往的，我们决定要作为夫妻的。但是我们先同居，或者我们先试一试夫妻的婚姻生活，大家以学习学术的心态来做这件事情。如果这样子，这个婚姻就会幸福美满了。那我觉得政府应该宣导或者定法律，嗯，就是。每个人呢，年满几岁的人，年轻男女啊，身心正常，政府规定要试婚半年到一年，否则罚款多少，或者禁止结婚等等等等。因为你试婚可以让这婚姻变得比较美满，比较幸福，很多不好的事不会发生，不会离婚啦，不会打闹啦，啊，不会被骗。如果试婚这么好，那当然要去做了。可是问题我们。很多人，你自身经历或者看别人试婚这些问题就没有了吗？你以为试一试后面就稳了吗？世界上很多事情哪有那么单纯？那也有人结婚前5年是相当好的，后5年就是你死我活的了。所以那全部都有这个业力、罪福因缘在操控。那佛法讲的这个愿亲无常就是这样。我前面很好，后面就是有仇怨。你也许就前面过去生前面都结好缘，那前面的好缘用完了，恶缘它就现前了嘛。那就是这样。那也许前面打打闹闹，那夫妻啊结婚，那个太太啊还在抱怨，说我为什么嫁给你爸？我以前被他强暴的，也有这样的，我也见过，所以我恨他，也有这样讲。结果他后面的好的不得了，像模范夫妻的也有这样啊，所以那个都很难说，那不是你去试婚试得出来的。所以你试婚如果能试出来，避免掉很多过患，那真的是要大要这样做。问题不是啊，对不对？那以戒律来讲，一开始你又犯邪淫，那是在这个法的立场而言呢，那一开始有犯规嘛。 这法的意思，这年轻男女一开始的时候，他们在一开始的时候，两个人在两情相悦谈恋爱的时候，他就有犯规。他们还没变成正式的合法的夫妻之前，他们就有性关系，就是有犯规了。就前面先有一个过失，有一个不吉祥的缘起在那里了。嗯，好，所以这个当然就是不要这样做比较好。这个不要说佛教有这样的戒律，好，还有这样的这个说法呢。有些这个哦，西洋教。哦，这个西洋传过来的宗教，他们也很注重这个，很注重归注重，但是到现在呢，年轻人有没有照这样来不晓得，但就他们很遵守所谓的贞洁，就是说他们结婚前啊，就不能做这些事情。我记得以前有一个女生，她是，我就度这个女生一直去劝她来学佛法，她就不要，她就是信好像是西洋教的。有一次这女生气急败坏啊，哭哭啼啼的，这样跟她讲电话，我这气死了气死了。我说什么事情，你发生什么事情？她说你知道吗，我男朋友今天跟我去吃饭。我说吃饭然后呢？我就在等后面有什么奇怪的事啊。吃饭然后就说要到哪里去看风景，看风景，我们男朋友竟然要吻我，我就愣住了，要亲他，这样要跟他有亲密动作。我说这不行吗？你不是在约会，这不行。那你的脑袋转不过，他说这样不是就好像跟不贞洁有点关系？我想这个离不贞洁应该还有一段距离吧。可是他就觉得这已经靠近不贞洁，他已经没办法接受了这样子。我想哇，那你们教会对这个规定的很严格，大这个观念根深蒂固，这有的是佛教徒要学习一下。这真的是有这样的，我是觉得他都不知道在激动什么，原来是这个事情。所以你说要试婚，然后会看看是不是有这个，不要去这个。同修啊，我们这同修无论是男女老幼，你已经学到佛法的道理了以后啊，多用佛法的道理如法的去讲给人家听。好，不要再去创造一种另类的那种说法啊，或者觉得说跟现在时代很开放哦，现在大家都这样。实在开放也不能背离真理啊，你越背离真理，大家就越无福越痛苦。那反而是应该把这个佛法的真理啊，想方设法的把它传承到各个需要佛法的地方去。所以我们同修啊，哦，我看很多同修现在在弘法，用自己发明的那一套。你在佛法的钻研啊，功夫下的不够，不要用自己那一套。那有的时候会有离经叛教之嫌的，或者就是无形之中，你想弘法，无形之中造了罪孽也不一定。你看这个我们同修，我们现在不是全球直播吗？有很多道场他在学我们道场啊，他在学，要学也学很好，欢迎学习。要拜师来学，那不是学得更周遍吗？为什么？你在网络上学，他学的是我们做出来在表面的，网络上是表面的，对不对？你跟一个人，他可以把一个视频，做一个短的视频啊，在介绍某一件事情或某一个商品，他可以把那个做得非常好，那后面可能是一个不修边幅、满脸胡渣的宅男，对不对？你看表面是看是这样，那他背后不晓得。我们道场的书圣不是在全球直播的画面上而已，要学的都要学周遍一点啊，充分学习。光学习人家这些表面的，学的不精到，丧失了自己的特色，会变成四不像啊！你都看不到人家这个超胜独到的地方在哪里，也看不知道我们 缺失要检讨改进加强的在哪里，没有用的，一直学人家。我们以前同学说，哦，上次你在开示啊，我们要录影要给你放到网络上去，哦，你看我抗拒了几年，不要不要，这也不要那也不要，这千万不要，对不对？后来就是自己也拿了这个智慧型手机了，对不对？同学就在讲，我说好，我不管了，你们要讲了这么多年，要放就放吧。啊，也就是说，真正要弘教啊，它不是光靠网络。网络这样子做了一个，我们去特别去打造出来的东西，要人家去照网络这样做。那不好像叫大人一样丢一本《弟子规》给小孩，哎，《弟子规》学好，背起来啊，一辈子要照这样做，听到没有？那小朋友说：“爸爸，你都没有这样做，你叫我这样做。”那爸爸叫他儿子照《弟子规》做，等一下就去打电玩、看色情片了，那个是没有用的。哦，所以要知道自己的缺失、不足在哪里，要常常啊思过。看要看自己的德行，好，然后要能看到人家的优点，优点呢，我人家要学我们道场优点，欢迎啊，欢迎啊，最好就跟我们，就是我们有100个呈现出来的优点，那你就去学100个，不要去变造以后就四不像了，啊，最后就是自己的期待也落空，啊，所以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是做这些事情啦，无论是印书啦、做视频啦、办法会活动啦、办共修啊，要什么呢？就是自他一切众生要得到佛法的真实利益，就是要看这一点。如果没有，你怎么弄？那就是花招、技巧、噱头，以投机的心态、动机。还有方法，你企图得到什么结果？你果造于取嘛，对不对？